地球上的每个人，
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，看全一点，看清楚一点。
哎，我看到你了。
我也看到你了。
每个小点连成线，组成面，世界近在眼前。
Hello,
bonjour,
hola,
konnichiwa,
comment ça va,
comment estás?
你好。这么多老外，谁也别见外，一起开聊吧。和而不同，老外看点，换双眼睛看世界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，我是国产主持人 Peter。
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。 Assalamu alaikum。
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。沙哥都沙外给。
好的，欢迎二位，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咱们今天呢来说说汉堡包。在很多九五后零零后的记忆当中，12.5元一个鸡腿堡再加5块钱一杯饮料的组合，一度被视为儿时表现良好的奖励餐。不过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此时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，2024年不少高端汉堡甚至是平价汉堡都遇到了麻烦。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爱吃汉堡了，汉堡包好像卖不动了。那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哈，对于洋快餐或者说所谓的西式餐饮，可能很多中国朋友都是从汉堡加薯条开始的。那在约旦或者在阿拉伯世界，大家是否也曾经因为哎呀看着好奇新鲜或者觉得很有意思，跟自己平常吃饭的风格节奏完全不一样，也有这个所谓的洋快餐的一阵风潮呢？
是没错，其实阿拉伯人呢，从哪里来的这个汉堡包，就是从我们看的电影，平时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，西方国家的电影和电视剧，吃快餐呢、等等呢，让我们会想起来，哎呀，这个看出来很香啊，我也想尝一尝。所以呢，这个做了一个晚上的梦，就是对我来说，我做一个晚上的梦，为了等第二天去汉堡买吃尝一尝。
因为在北京啊，你看是1987年第一家美式的一个洋快餐店落户了北京。当时呢也没有多少西餐的年代，那个美式的洋快餐店的味道对大多数人来说的确是很新鲜，头一次。前3个月的平均日销售额达到4万多元人民币。才4万多人民币，但是你不要忘记那是1987年。
哇。
一天4万元人民币。
那个时候也不少。
相当
那个时候
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所谓的。
其实我觉得快餐是个文化。我们本来我们的民族啊也很像中国民族，就是我们呢有很多的习惯，生活习惯很接近的，我们都是很喜欢自己做饭的一种民族，所以阿拉伯人基本都是历史一直都是自己做饭的，本来没有那么多的餐厅，在外面的餐厅，这些都是我们向西方国家学过来的，特别是从汉堡包开始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我们看了，我们很看出来很像，而且吃的比较快，然后我们都在尝一尝。但是一开始是我们那个时候呢，我们会认为吃汉堡是过节的时候啊，节日特别的一天，大餐，就是我们一旦登到过节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父母啊兄弟姐妹们会给我们的红包啊，然后把这个钱呢，你问那个时候你问任何小孩，你这个过节第一天要做什么，我一定要吃汉堡，肯定是对，而且好多个小朋友一起祝贺，然后去汉堡店。你看一个把排很长的队，就是过节的时候再那么长的队，平时的工作日的没有人，平时的其他的时间都没基本没有人，但是过节的时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钱，大家去第一个事情要做的先吃汉堡再说。
那今时今日呢也会像在中国这样那种情况，汉堡包不大好卖了吗？
现在这些餐厅啊闷闷的就倒闭了，就倒闭了不少了，现在约旦你去特别是卖汉堡包的餐都基本上都关门了。我觉得大家可能第一是吃多了就没有什么好奇感，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人也发明了其他的类似于的一些快餐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因为我们的人肯定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口味，所以可能会涉及到其他的类似于的汉堡包，然后加上你非常喜欢吃的一些东西，所以你还是更会选择你自己本地的一些。
就某种程度上过去大家吃的这种西式快餐的汉堡，它是带着产品溢价的，而那个溢价就是所谓的西式文化。
没错。
是电影当中那种所谓的感觉。
就是那个电影里面的，对。还有一些玩具，我还记得有一些玩具可能送你这些玩具。我们很多时候啊买汉堡包就是为了那个玩具而已。因为我们电影里面就看到了那个玩具。
其实我们文化里面是没有这个文化，就是说首先是饼，饼也是很多人在国内呢，就是南亚的这个飞饼，很多人可能知道啊，
嗯，
但是饼或者面粉本身并不是我们主要的这个粮食啊，或者什么吃的东西，我们还是以米为主啊，我们是米饭为主。但是这种面粉呢什么的，是大概有10000多年前在大概阿拉伯地区是有，但是现在啊，说实话，现在您到这个孟加拉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面去，你会发现啊，就是这个现代都市生活里面呢，这种汉堡啊，或者是薯条啊什么的，包括这个炸鸡啊什么的，到处都有。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最早的这个自发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吃素的。孟加拉国最早是吃素的，任何的肉类的是不吃，后面吃肉类的时候还是以鱼为主。这些东西是精气，我们文化里面是也是可以说我们文化的一种吸引力啊，或者包容性啊，都可以。我们就觉得哎，吃这个东西有一点那种现代化，或者是有一点这种哎，我是非常 modern。 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会觉得方便，可以边走路边吃啊，就是我们那种咖喱啊，吃鱼咖喱啊或者牛肉咖喱，你不可能边走边吃。而且我们这个文化里面的吃饭，我们是有讲究的，
嗯，
吃饭是非常讲究的。在南亚人面前，就是你中午先要洗个澡，我们是热嘛，中午先洗个澡，然后芒果树下面坐着，要坐在芒果树下面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不能在很热的地方，芒果树树叶是很浓嘛，而且我们芒果树很多，在芒果树下面坐着安静的吃，要坐着吃。然后这个坐有讲究，怎么坐？把腿要卷起来坐。
嗯，
所以就是你做这么多事，
这个条件还是蛮多的，限制条件
啊啊，对，
先洗澡，芒果树下，应该是盘腿，我个人理解，对吧？把腿缩起来，
对对对，
盘腿，
对腿腿腿腿，
还要静静的吃，
对，静静的。
按照你这个条件啊。现在很难找个地儿来中午吃饭
呢。然后吃饭的时候不能多余的说话，就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就在商务饭啊，就是说跟大家聊天啊什么的，我们是不能这样，只吃饭，你安心的享受享受这个东西。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个古人的留下的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。
中国也讲嘛，
这样对，这样吃你的这个消化会最好，而且是对你身体有好处。我们现在就是吃，包括我们还有一个东西，任何一个东西要嚼31次，
咀嚼31次。
对，我们是每次做饭以后放在你嘴里面要说31次，把它嚼，嚼了31次以后呢，它会变成非常非常密啊。那这时候呢，是它是还是对你身体有好处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你说这个31次。这不可能的，所以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都市生活里面呢，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午一定要吃叶子菜啊，蔬菜一定要吃蔬菜啊。那现在我可能没听说过这个蔬菜汉堡啊什么的，但是呢现在我们那边呢慢慢的有这个汉堡的孟加拉花啊，它里面
孟氏汉堡，
孟氏汉堡，对，孟氏汉堡里面呢，就刚才就是说它可能稍微有，就比如说有那种 vegetable hamburger， 就是说青菜
汉堡，
对，蔬菜汉堡，这里面呢可能不放肉，可能放这个大蒜呢、洋葱啊、蘑菇啊什么的，然后放各种叶子，可以给你一点那种肉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种是鸡蛋。其实古人，我们古人呢有饼，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南亚飞饼啊什么的，我们这个饼呢本身也是有这个意思，就这个汉堡的意思，用肉把饼卷起来，就国内中国国内叫卷饼，其实卷饼也是类似于从某些角度，是类似于这个意思。
但你前面说那孟氏汉堡包，我以为我买了一个汉堡包之后，人在送我，比如说一棵椰子树的苗，让我种啊，或者怎样的，对吧？按照这个规矩，所以，但我个人总结，你刚才说了这么多。就是在你看来，就是说汉堡包某种程度上你的眼中是一个效率高效的一个代表，但同时可能不大讲究。
如果说你没有时间那么好好去品味，但是也没必要老吃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是，就刚才我说这个嚼31次，那可能有点夸张了，但是你完全不嚼也不行。
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美食的纪录片吧，就专门去跟踪一群人，他们经常吃汉堡包，最后的一个身材比例或者健康程度怎么样？那最后呢是不及格的，对吧？不管是血脂、血糖啊，等等等等一系列的，我猜想现在也是大家 很多年轻人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或者营养均衡等等的。一想一个汉堡包多少热量多少大卡，那他可能在吃之前会多多少少犹豫一些。至少我现在在身边看到的人呢，倒也不排斥说吃汉堡包。那吃汉堡包的时候就是偶尔说好久没吃了，突然馋了这一口，或者说很忙，实在是没有功夫去吃我们认为的不错的正餐，营养更加均衡的点餐，那就是吃汉堡包凑合一下吧。某种程度上，现在汉堡包不像我们过去二三十年小的时候还觉得蛮洋气的，去做作业呀，甚至去跟人谈事情啊等等的一切，还喜欢在这些西式的快餐店里边。所以说你看，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去魅的过程，是对一个西方流行文化去魅的过程，所以不再好奇，不再新鲜。
对，
没错。
Hello,
bonjour,
hola,
konnichiwa,
comment ça va,
comment estas?
外国人的视角，
你好，
中国人的语言。
老外看点，换双眼睛看世界。
刚才李波说的，让我想起来我们阿拉伯人，其实他刚讲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芒果树啊，在芒果树的下面，
嗯，
安心的去。
你们是找什么树？
我们是找那个葡萄树
啊，
枣子树，
真的
枣子树，
因为我们那个葡萄叶我们也吃。刚刚他那个扎里布跟你讲的叶子，你可能是误会了 ，Peter。他的意思是叶子我们也可以吃的，比如说那个
他那边说是蔬菜嘛，
在中国是粽子，它是宝里面的是米饭的肉啊，这是宝粽子的叶儿，你们不吃。但是我们那里有一个葡萄叶，也类似一个，也可以自己一个饭，它里面可以卷的米饭啊等等的一起吃。他说的其实我们那里也是，我们那里的吃饭的概念是什么？一定是要安心的吃。我们那里不允许或者大家不愿意很快的速度吃完，这是大家都不同意的。比如说你如果我家里人看到我是站起来坐吃饭，肯定要说我，你怎么站起来吃饭呢？你怎么那么着急啊？坐好啊，先坐好啊，然后慢慢吃，从来不会让你是快点吃，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话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前辈啊，他们呢拒绝这个快餐的概念，他们按照他们的认同是吃饭是大家要一起安心的慢慢吃。刚刚那个加利波讲的要讲30多次了，确实要好好的吃饭，没有这样的我边走路边吃饭，或者我站起来吃饭，或者我2分钟完成一顿餐是不可能的。在阿拉伯人的就是理解，就是这个是不符合身体啊，也不符合逻辑。
嗯。
饭是一定好好的吃。
对，其实关于这个三明治或者说汉堡包，对我来讲呢，至少在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好奇嘛，对吧，不一定偏得多爱吃。那小的时候呢，可能是所谓的两件事让我觉得啊了一下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汉堡包吃的的确是效率很快很高的。那后来才得知什么，很多你们在西方世界中午的午餐时间只有半个小时，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带个餐盒坐在台阶上，然后晒着阳光，当时看，哎，还是蛮舒服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去回想起来，只有半个小时的午休时间来吃午饭，那只有三明治或者汉堡包可以满足这样的一个时间效率。但是吃汉堡包你可以发觉我一只手足够了，不需要两只手。所以呢，它其实也本质上解决了这个效率问题。当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餐饮文化来说，这不是讲究的吃饭的方法，一只手就解决了。
Peter， 你说的这个是这个点让我想出来一个笑话。之前呢，好多年前呢，这是一个好像也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杂志，他发了一个新闻，说有一个快餐就是信卡的，但是他的餐跟其他的汉堡餐是不同的在哪？他会给你提供专门给左手边的人的汉堡，就是大家引起很多人的好奇，
就是左撇子，
对，左撇子，所以呢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。排队很长很长，大家都是上知道什么叫这左手边的一个做撇子的汉堡，结果呢，就是把薯条啊，一边是放在右手边，他不就放在左手边了，放在一个汉堡的左手边就行了。这样，现在意思是什么？你一个手是可以完全就完成这个餐，
嗯，
你确实你用一个手就够了。你本来是用右手，现在我让你用左手方便一点。
你说的这个笑话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，就是汉堡包是一个同质化程度偏高的品类，多数品牌门店的产品类型口味命名大同小异，很多就得不断的打广告，不断的推销。如果你的广告和推销手法和手段不够给力的话，或者再加上前面所说的这种西式流行的快餐文化不再流行的话，那大家可能就不大关注这种食物了，好奇心啊，或者说品尝的体验吧。你看光起名鸡腿堡 鸡排堡、牛肉堡、鳕鱼堡、鲜虾堡，摇身一变就变成相似的名字出现在各大品牌的菜单上，或煎或烤，原味的、劲脆的、奥尔良的、藤椒的，不同风味的外衣，或做成单层的、双层的，甚至三层的，然后什么 super 这样的名字给你出来，但是呢，万变不离其宗。所以说，你要是必须有规模，包括你的营销手段、推销手段，让大家觉得哎好玩，好玩一下，互动一下，那提高一下销售额。因为但它本质上是一个流水线的标准产品，所以大家没觉得有太多的新鲜。单从食品这个角度来说，所以可以充分说明，食品行业也好，或者其他行业，你必须要满足大家的这种体验感、好奇心，让大家能动起来走进的商店去买这个汉堡包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其实，如果我们去看这个面包的历史，面包本身就是尤斯福老家的，这是这个古人啊，大概这个14000年前，半月亮嘛，这个地方叫半月亮，这个地方是发明这个面包的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们现在有时候去外面买面包啊什么的，其实区别不大，以前的面包和这个面包还是说来说去一模一样，包括这个面包里面加这个葡萄干啊什么的，这也有很长时间的历史，古希腊人还加这些东西的。所以这个领域有没有一些改造，有没有一些变化，那确实没有。现在就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汉堡啊，说实话汉堡也是这一个概念，这么长时间它没有一个变化。那我个人觉得变化是非常重要的。另外一个呢，看这个客户群，现在客户呢大部分客户是年轻人，年轻人愿意是看一些新的东西啊什么的，如果你这个东西好吃，他会愿意配合你的。所以这里面的市场也是符合你的。唯一缺的什么，缺的就是你的这个创新。那我觉得现在这个领域上面呢，创新就不多，没有人去研究。其实每个文化里面，中国人本身就是中国以前有肉夹馍，包括中国汉朝的时候也有类似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三明治啊什么的。那这里面可以把一些文化因素结合起来，就是说现在好多地方还有说中国汉堡，有这个说法，只肉夹馍别人就说这是中国式汉堡。那中国式汉堡，我相信中国那么大，那么多民族，中国式汉堡也有好多版本，那看看哪些版本可以研究出来，可以放在现在的这个都是年轻人的手里，那也是一个创新呢，对吧？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汉堡，我们说汉堡是对身体不好，其实这句话呢也是很普遍的，它里面肯定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不好，那那些不好的东西是否可以改成好的呀，对吧？
两位刚说的确实非常有道理。我觉得汉堡还是很简单的一个菜，这些年一直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，还是那个肉，还是那个冰，还是那些蔬菜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但是他们的广告一直有不断的就变化，所以他们，我觉得他们的推告的动力是很强的。有啊，有时候我可以搞活动，卖一个汉堡，一个人送你这个玩具，这个玩具跟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是长得一样的，你就是因为了这个玩具，你去吃汉堡。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推告的动力是很强的，一直不断的在做一些变化。
对，但是食物本身这个核心竞争力可能大家已经觉得不新鲜了。因为你像过去，我说1987年第一家洋快餐在北京落户，那个时候不管是大人小孩子都没吃过，或者很少有人吃过见过。但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可能很多中国小孩子4、5岁或者7、8岁就已经体会到咱们说的可以换玩具啊，或者吃个新鲜啊等等的，都已经品尝过了。那当代的年轻人他已经走过那个阶段了，你现在再让我吃，我不觉得新鲜有什么更深的体验感了。换句话说，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，说你现在要是卖一个东西啊，它有几个所谓的单词，第一个是 attention， 注意力，你能不能把我的注意力吸引过来，第二个 interest， 你有没有让我的兴趣点在这上边，最后你才是不断的去向我去推销啊，去体验等等的。而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，至少我感到的，中国市场上的这些汉堡包没有满足这些需求。可能有的呢敢卖70-80一个汉堡包，但是这个70-80的汉堡包它为什么，就是因为肉多肉好或怎么样的，就有时候我无法理解。就是有一些汉堡包做的特别大，价格不便宜，但是因为它特别大，第一我两只手夹着它都费劲，第二每次是一边吃一边掉，我都怀疑我自己，我还会吃饭吗？
没错，其实你看现在的有一些汉堡店呢，他们里面也放了一些小朋友的玩具，就是有放了一个空间，专门的小孩的空间，他会家长会想的，哎呀，顺便让小孩吃饭，也顺便让他们玩一下， 就你看他们也是个想法，也是孤立人来。其实可能有时候呢，就是大家可能真的不想吃，但是觉得哎，便吃，不然便让小孩去玩一下也挺好的。说而且你刚刚说的就是汉堡，有时候啊，两层的汉堡、三层的汉堡，什么 big 那个 hamburger 的等等的，他们有这些主动的变化，还是引起你哎，那我们真的没去过两层的、三层的、三块肉的，我就没去过，会让你想哎，我想再尝一尝。所以呢，就是他们的主动的变化一直不断的变化。孤立人去，但
这种变化
本身没有很大的变化。
对，接着好比说，这是谁？他叫约瑟夫。第二天是什么？夫瑟约。第三天，
对，
对吧？瑟约夫等等的，就是变来变去，但还是同样一个人呢，还是这是一名医生，心脏外科医生约瑟夫、啊，
没错，
对吧？那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探讨了一下，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爱吃汉堡包了？汉堡包为什么卖不动了？当然从这上呢，也扩展到了所谓的。如何更好的去卖出一样产品，但不管怎样呢，汉堡包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呢，也是一个我们无法去品尝正餐的时候一个有效率的补充，食物补充。我们不妨骑驴看账本，继续来观察这个卖汉堡包的这样的一个行业，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，到底在未来如何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。好了，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，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，
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。
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。
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，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，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，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，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、云听客户端，随时收听节目，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，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。好了，下期再见。
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，马斯拉玛，
感谢收听，再见。Turn around the shower.